相伴，从未远离。艺术人生。
亲爱的西雅图中文电台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本期的艺术人生栏目，我是主持人丹丹。今天我来到了位于西雅图北部的一个画家的画室，画家的名字叫余明，我们有请余明老师为大家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
好，很高兴，谢谢。丹丹认识大家，在网啊、在线上认识大家。我叫余明啊、因为大家都这样叫我。本名姓朱，但我一直就用余名，一条鱼的鱼，一鸣惊人的一鸣惊人的名，我自己是画画的，所以有的时候不敢多讲，是画家，也是写作，有些人尊称为画家、诗人。我从80年代就到了美国，从事的就是主要以译文为主的工作。
这已经不是咱们第一次见面了，还记得第一次见的时候您在那儿笨手笨脚的泡茶，这个画面非常有趣。对您而言，茶与您的艺术或日常心境有何关联呢？
你说的笨手笨脚我觉得是很有趣的事情，正好我想每个人都有他的优势跟他的弱势。我很喜欢喝茶，也喜欢因为我觉得茶文化它有一种清淡的感觉，但我就是被宠坏了，我都喜欢喝茶但不会泡茶，所以我大概那个时候只是显一下殷勤，所以呢就想自己泡，结果错误百出吧。那么茶能够让我怎么讲，就是说我有的时候用剩下的茶我就来画画，我觉得这个茶汤就能够画画，它出来的效果，它有一种在英文当中叫 sienna 这种 color， 就是那种茶色，对吧？它那个 sanguine 这种 color， 它又有一种有一个痕迹，但又是那么的清淡，但是又是有一些抹不去的，所以这个大概是我认为就是喝茶跟画画的一个关联吧。
您刚才提到80年代移居美国，这个决定当时还挺难得的，更多是出于对艺术的追求吧。如今您回头看啊，这段跨越文化的旅程是如何塑造了您作为艺术家和个人的身份？
其实到现在身份还是一直在改变着，一直在努力着，因为我觉得中国有句古话，活到老学到老啊，一直在努力的追求的，追求着自我也好，就是在让自己自我的成长。所以在那个的时候，只是中国虽然刚刚开放了，开始慢慢的，只是我可能就是思想比较开的早一点，那就想寻找一个氛围能够更加自由的，能够看到自己，表达自己。其实那个时候还是很懵懂的，不是那么明确的，只是认为西方的月亮可能比较圆一点所以就
我曾经也这么想
但是的确来了美国以后就发现，至少那个时候月亮是比较轻一点，空气比较干净一点，有的时候看见的月亮的确是很大，参照物不同，所以大概是这个原因。不过80年代的时候，其实在我出生成长的周遭的上海，那个其实天气还是很好，空气还是很好，那个时候还是有蓝天的，对啊，有蓝天繁星的不是不如到后来就突然发展以后就变得很污染的感觉。所以就是这样的心情就离开了。然后当时来的时候当然冲击也很大，有很多事情就发现好的无法表达的好，坏的也有无法表达的坏。
有一首歌是都是月亮惹的祸，没想到你来美国也是都是原月亮惹的祸。
可能我的属性也是月亮。
之前也和您聊过哈，您本身是将艺术和心理学相结合，也就是成为了艺术心理治疗师。 这个很令人好奇，您是如何描述艺术本身对您个人的治疗作用呢？它是您的出口吗？
对，这个是绝对的一个自我的一个治疗，一个出口。我悲哀的时候我也就想画画，开心的时候也想画画，非常高雅的时候我也画画，非常俗气的时候我也画画，
无时无刻都在画。听下来
希望是这样，这是我有的时候就我自己有的时候没有人在画画，可能心里在画画吧，所以看到很多的事物我就没有那么高尚，只是有的时候就是真的是一个出口。哎，那我希望因为以前接触到的时候就是有很多事情就语言跟不能表达的时候，语言跟形象艺术的一个战争一直就有存在着，所以有的时候那个看到这个事情啊或者想要表达的在模棱两可的跟无法表达的情况下，哎，就是用绘画是作为我的一个安全感，然后有些东西可以画出来也不用讲出来，这样的话呢就让人家让观众自我去体验，所以也是我自我的一个慰藉。
您刚才提到即使没有画画心里也在画画，这个说法很有趣。您说画画也是让您开心的，还可以让您跳起来跳舞也是让您悲哀的，这种复杂的情感是怎么在具体的创作过程中体现呢？
这个问题我觉得绝对的好，因为有的时候你看我的画里面也就是有的时候是充满着矛盾。 OK， 画本身就需要有矛盾，一个冲击力，有一个张力啊，艺术上的俗语。但我觉得有的时候这些都是那个比较俗气的一种文字的一种描写。为什么说我有的时候会画画开心呢？就比如说我有的时候我自己把门关好，别人都不来打扰家里人都这样，进来以前都得敲个门，然后或者打个电话跟我过来，然后呢所以我就可以有的时候就画到开心的时候，哎，我就可以群魔乱舞，一起把笔一起在挥，就是作为一个形象艺术一个行为艺术一样。但是悲哀这个时候呢，有的时候就看到有那么多画堆在那里，说自己创作的东西到底是要被人认可还是怎么样，还是单单追求自我，那时候有的时候就会很悲哀，就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认为我会问自己一句话，就是我为什么还要创造那么多的垃圾。所以这就是有的时候是悲哀的时候，甚至有的时候我觉得悲哀可能还多于开心都有可能。所以我就说那个我认为艺术就是一个非常沉重的事情，就是这个道理。
其实和您几次交谈中，您会几次提到为什么会创造这么多垃圾，这种自我怀疑。我第一次听到的时候也是很诧异，这种自我怀疑和我怎么会画得这么好的惊叹也是并存的看到一些画会觉得这个画出乎意料的好，超出自我想象的好。您是如何与创作中这种起伏的自我评价共处的呢？
没办法，只能共处。
庄子说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
对，有的时候不要去刻意了，一刻意了反而不好。像庄子就说，庄子的理论就是说我为什么一定要，假如我出不了我就不要出，对不对？我何必要这样。对，但是这个就是这个整个的中国的哲学跟西方的哲学的一个一直在冲击。因为我虽然不是说什么美术学院，其实我那个时候我就有一句话，就叫好笋长在篱外，好的竹笋呢长在篱笆外面的。所以呢我就是老是用这句话来鼓励我自己，就说人家有的说你是专业的什么 no， 什么叫专业所以我就是因为是这个样子的原因，就是说有的时候呢我就发现跟时代上可能有一些脱钩，因为我没有办法就是画一些以前画过后来就决定不要，就是说单单为了迎合观众的。所以呢就是等那些反过来呢，就是结果呢有很多作品出不出去的时候呢，你就认为 我就有的时候我就怀疑自己，我到底为什么要创造这些垃圾，就是是这个原因。
之前你也聊到了定制画作的经历啊，以及伦勃朗夜巡的故事。当你预感到客户可能不喜欢，但依然坚持自己的艺术表达的时候，那种情况下内心的支撑是什么呢？
无所谓。
太有底气了。
因为当然了，就说你符合人家定制嘛，对吧？他需要付这个钱嘛，所以呢，就说能够尽量满足。但是当有的时候创造到一定的程度，哎，我发现这是我的话，我就是要往这个方向走，就所以就变成了就无所谓。当然也有可能就真的是发生，就是有的时候客户就觉得，哎，这个好像不怎么样，有的时候艺术家有些莫名其妙的高傲，就说当你一幅画出来，因为你自己很开心的时候，就像你自己的孩子，人家来批评的时候呢，虽然我嘴上总是讲，哎呀，100个人看画就100个人不同的，这是正确的方法，但有的时候当人批评你自己的话，就像批评你自己的孩子，哎，你这个孩子怎么长得这个样子啊，这里什么，你就会 take it very personal， 就很个人化，在这就是一个学习的过程。那么有些时候我有一个经历也就是这样，有一次画了，然后改了好几次然后后来我就还反过来送了一张我自己就是非常得意的，就是艺术制作，而不是为了人，就是那个人的肖像，但是完全不同的角度画的，哎，创造一些大家欢喜的这样的一个感觉。
您刚才也说到了啊，为什么要迎合别人无所谓，对吧？你应该要别人迎合您，但是这过程也是很痛苦的，因为这是很多艺术家的一个困境。在纯粹艺术和商业成功的天平上，您目前找到了什么样的平衡点以及应对哲学？
假如我找到了平衡点，我可能就没有那么多话留在我这里了。
总说真话，
是不是这样？一直在矛盾着，以前也就说，哎，有些朋友
相对平衡吧，
相对相对需要平衡，因为至少你有很多的，我包括有很多时候人家说，哎，你这个画框不行，画很好，画框不行，那也就是这个问题，因为你画家很多时候他就你要买那么多画框放在那里，你要把它装裱得很好，这都是一个资本的投入等于，但你卖不出去的话，那你这个画，所以呢。有的时候还有很可悲的事情，就是说买画的人拿去，他就把你画框又换掉了 ，OK？ 所以你的投资在这上面，就是说有的时候人家很多画框啊什么之类，他要跟家里的人情况再符合在一起，这是一个大多数艺术家现在都碰到，所以后来就开始采用了很多这种无框的画 ，OK？ 但有些画廊还不愿意这样，所以这个平衡就是左面是要装一个大雅，右口袋装一个大俗这样。两面都要能够平衡，说实在没有，
确实很难。
对，在努力着，因为其实里面还
雅俗共赏是理想中的状态。
对对对，但另外还有一种就是说这个自己的心态问题。有的时候就比如说，我就画到后来就觉得，首先我就刚才讲过，我为什么要画这个垃圾。另外有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就。我为什么要迎合别人？我就现在就说我不卖的话，我也无所谓。你希望的就死后以后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当然，80%其实很多画家都死了以后都没有出名的。OK， 所以也不要去追求这一些事情啊，就是在能够让别人接受我，看到我这个眼睛，因为这种那个时候有的时候就会有啊，有的人看到我的画就非常感动，在那个面前伫立着 ，OK， 然后愿意收藏，这就是一个感动。但也有很多时候人家不愿意，那我就说 OK， 收藏我的画是你的幸运，你不收藏你就愿意把幸运人就留给我，我就谢谢你，我同样谢谢你。
您刚才也说喜欢你的人是没钱收藏的，来形容艺术的某种孤独啊，这种知音难觅的感受是否反而坚定了您的一些特定的创作方向？
是也不是有的时候就遇到了，就有这样知音，他没有钱收购 ，OK 然后就也是一个鼓励。 其实画家有的时候就很愚蠢的，他就听到人家一句好话，他就对他的一个鼓励。但是在慢慢的人生当中，就是说你自己的信心越来越坚定的话，啊，那也就是有的时候就无所谓别人的一些讲法。
和做人很像哎。
是，就是当你的自信越来越坚定的话，越来越强的话，那你就做人就更可以这个样子。但话因为有的时候它还有一个就是最后的一个被接受的程度
啊，是的，
所以你还需要对方的一个接受，所以这就是一个矛盾点来了。哎，所以你可以坚定。我有的时候我就在想，就是说其实真正走的，我没有说我自己那么前卫啊，其实我真的不前卫了，因为受的那些画画的教育以后，就是总是有一个啊，你看到我的画总是有是很多事都还是有具象在里面，所以就脱不了这个俗。假如来讲，我没有办法，就是就有包袱。因为你塑形有很多人是不以前都不画画的，也没有画过人体啊，也没有画过解剖啊什么这种东西，他不画他反而就是有感觉。他为什么要画？现在的所以很多的外面的艺术展呢，有很多的东西他已经是不需要画画了，画画就被扔掉了。所以呢，但是我坚持我自己的画画的时候呢，我就发现我就要用我的眼光，我的感觉，我的梦境，甚至这样来让别人通过我来看到。这是一个宏大的一个想法。其实以前每一个真正想要成为艺术家的人就都要这样表达，小说也好，音乐都是很好，都在自我的表达当中让人们通过我能够来体验到新的一种体验世界。但有的时候这些都是悲哀的原因，也是悲哀的原因。
企业透过创造就业机会，支持社区及凝聚人群，让西雅图变得更美好。但还有另一种强而有力的方式可以发挥影响力，确保员工与顾客受到公平对待。这意味着要遵守防止歧视的法律，了解如何回应投诉，并为身心障碍者提供合理的便利措施。不确定法律要求为何，请联络西雅图民权办公室，Seattle Office for Civil Rights 206-684-4500 或 seattle.gov/civilrights。 我们在这里为您提供协助。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祝各位听众朋友新年快乐。
您多次提到艺术作品的气和灵魂，并且能够在江西一眼认出八大山的母本。您认为一幅有气的作品是如何产生的呢？画家如何将灵魂注入画布？
首先要澄清一点，这个气是当然是我们中国人讲的这主要为主的啊。所有的事情假如被玄乎了，然后被夸张了那就变成是不真实的了。当一个真理被夸大以后，夸大了一千倍，它就失去了它真理的原来的面目。比如说有的人说，哎呀，我可以感受到这个气，我画的画是有气，你把手放在上面你会感觉到这个气，那我觉得这完全是那种我没办法接受。 OK， 他可能也是这样，你其实他把手放在空气当中，我现在发一个气给你，你都会有啊，有空气流动了。 OK， 这就是这样。但是我说的气就的确有中国人的气运生动，但就是在西方文化里面当中，你看所有流程下来有名的，现在很多其实很多不是学院派的。为什么？就是你看所有当时那些画的好的学院里面循轨道矩的 OK， 他的画都留不下来，因为他都可以复制的。真正的自己的一个灵魂，一个气运，一个 emotion， 自己的一个情绪，这才是注入在艺术当中，是能够让他后来当然也需要被人接受，也需要有的在某种意义上的一个炒作。但是对艺术家本人然后自己感受艺术的人来说，能够从这一方面多去体验，你就能够体验到哎，这幅画有没有灵气。你刚才讲到八大山人就这样，因为八大的苦难，他的苦难造就了他的这一种气运空灵悲哀。
回头我也去看看八大山人的作品，之前从来没有研究过。
就可惜的时候原作实在太少，
总是能看到。你看画室里啊，你以这个新出埃及记 一个巴基斯坦难民照片为基础，讲述了如何在创作中注入您自己啊，包括个人每个人对社会对人性的思考，比如啊，也体现出来一些心理学的一些方面。能否详细分享这幅作品的创作过程呢？以及您希望通过它引发观众怎样的思考？
当然大家没有看见这幅画啊，所以我只能描写一下。
欢迎大家来于老师的于明老师的画室。
谢谢。这幅画原创是根据一个照片，是事实发生的，就在巴基斯坦那个时候，当时发生了地震、海啸、水灾，然后美国派军队去投粮食、直升飞机，结果呢当地的民众连粮食也不要，就是抓着那个直升飞机的起落架的这个杆子都想离开，这就是一个对生命的一个渴望、一个追求啊。然后我就看了就非常感动。然后他们的衣着呢，就想让我想到了，就像那个当时的那个 disciple 那些宗教里面的穿着那种长袍，所以有这样的一个契机就联合在一起。然后我看到人的一个脸的一个渴望，对生命的真正的一种渴望追求，所以都想离开。那么我的构图呢，就把它更夸张一点。我根据的照片，然后我就把它夸张，把层次又铺开，把各种人的高低的安排重新调整，虚实调整。这样的话呢，我就构成了这个三角，就是往上跑，一个不安定的感觉，大家都需要离开。所以呢，这个题目就叫新出埃及记。有一点政治化。当然另外一个题目我就叫做这个马斯洛心理学家马斯洛的三角，人类生存需要的三角。那我在那里面加了一个裸体的一个女人，这是在表达的，就是说在为了生存，没有一个人对美这个时候去驻足看一下，根本就没有人理会，为了生存大家就是希望能够离开。这就是我当时想要的，这我也是我的感受，所以我想到有这样一个体验。然后很多的绘画上又强调了一个手，因为手是一个希望，他们希望抓住这个直升飞机的，有抓住的，有抓到滑下来的，就是还有很多在空中挥舞着变成云彩的，这些都是变成了一种象征。
我看到这幅画的时候就在想，如果有更多的人可以通过这幅画去反思自己活这几十年或者一百多年究竟需要的是什么，究竟追求的是什么，那可能对很多人都是一种智慧上的一个升华。
活着，
很多人意识不到活着的珍贵。在您的画室里有一幅梦境山水的创作，您说梦比现实还要现实，您是如何捕捉并转化这些超现实体验的？
这是很有意思的事情。我觉得梦要比现实更真。我当时也写了几首不同的杂言小诗，也都可以，诗歌也可以。我念一首给你听题目叫唯有做梦。做一切事情都可以学习、模仿、攀比甚至控制，唯有做梦不够雷同、原创、独立而坚挺。外一句，我的诗书文章像做梦一般，在梦里你可以去到你从来没去过但的确去过的地方。梦别人不肯模仿你，你也不能叫你自己教别人怎么做这个梦，
但是很难捕捉，也很难记录下来。
所以这就是更真实的一个地方，就像生命一样，生活一样，它可以是那么的真实，然后就是一下就消失了。所以你看到的那些作品，有些我几张好的画作品都是梦境，半夜起来以后做到以后，我沉思一下，马上有的时候我就看到了构图，我就把这个构图记下来。有的就是像这张是第二天起来画，我有一张被人收购的一个舞蹈的一个， 半夜三点钟起来以后就画到六点半，一张油画这么大的一张也算也不是那么大，是18×36的，这样三个半小时就画完了，再也不碰它，也再也画不出这个样子，
自己都模仿不了自己。
我最难的就是模仿我自己，我没办法在人家叫我啊，比如说你照这张啊，你再帮我画一张，没有。这就是梦，其实更加好的就是说这个陷阱它过了就过了，你有的时候都记不住了，你叫我模仿自己没有办法，我那个情景我没有模仿，我可以去学习临摹，好像这就是以前的传统的我们的教育，画石膏像啊，画靠背啊什么，这都是技巧性的，但你画不出这个时候的灵魂了。
您之前提到为纪念母亲啊举办了一个生命的形式画展，主题是庆祝生命，艺术是如何帮助您处理这样的哀伤呢，并且与逝去的亲人保持连结？
因为艺术可以跟亲人对话。我妈妈过了以后，我画了三张，一张就是她的肖像，我现在一直挂在家里啊，当时呢也用作了追思会的所有的一个照片，大家都我画那张画都看到了。我现在回想起来也是这个样子，那就因为我画那张画的时候，我就没有在画画，我是觉得我在跟我母亲对话，我看到她的笑容，我听见她的声音，所以我的笔触就在画布上就这样是自然生成的，画不了别的感觉，就这样。
妈妈应该也看到了，也听到了，
就是这样。所以我现在每天都是在跟他在这样一个对话，早安晚安这样。那么另外两张画呢，也是为了母亲那个时候画的啊，这有一点悬的，好像故事一样，我在梦里面做到了。第二天就发生了，那院子里面有鹿过来，所以画了两张有鹿的故事。我当时甚至于在第二次的时候，鹿进来的时候，一个小鹿带进来，我真的要哭出来的感觉。我一面录音，真的事情发生了，因为我祈求妈妈好像原谅我的一些事情。我觉得，哎，我说你假如真的原谅我，你就会怎么样。把小鹿也带过来，第二天就这样发生。所以我觉得梦境就这样真有意思，这是我的一个对话啊。那么别人可以用不同的方法来哀悼，比如说打一个电话啊什么这样。那么我就是觉得就能够更好的庆祝一个生命，不仅是一个哀悼，而且是更好的就是有一个新的作品，一个新的生命的产生。所以这次也是鼓励了我，就是当时人就举办了这次本来已经取消的一个画展，要庆祝生命不同的形式。
真是一个很善良的人，还在去在妈妈离开这个世界之后，希望妈妈能原谅自己。
因为我觉得我妈妈后来我一直在讲，能够教我做人，教会我在做人。所以我就很喜欢听那首德沃夏克的歌曲，就是说母亲教我的歌，当时就一直在唱着这首歌弄着那个旋律。
不仅是妈妈教咱们做人啊，您之前也提到画展也是教会我们怎么做人，这句话是怎么理解呢？我其实一直不大明白啊。就展览对于您而言，除了展示作品，更深层的意义是什么？
也是一个矛盾希望表现自己，希望被接受，然后也是一个教育，就是说你不要希冀着别人就是能够完全接受你。有很多时候这就是一个学习的过程了。你就比如说发现一个作品有很多人看都不看 ，OK， 你是认为最漂亮的、最好的、最优美的。我说不是单单形式上的优美了，我说自己能够最有精神的最。有的人一点感受都没有，对，甚至有人各种的说法都有那么所以这就是一个学习的过程，
一个大熔炉，
你就会听到很多 就等于是你把你自己，所以说行为艺术的，你把自己变成一个 naked， 然后展示在公众，让人家来评论你的三维大小，所有这一些眼睛啊什么，这就是一个展览的一个啊，你有一种希望，有一种被接受，但是慢慢的也，我越来越多的学会，也就是说冷静一点。虽然有的时候会，没展览以前我都会说天道酬勤，一定会酬劳你，但有的时候道不在我这一边的，所以这就是一个学习的过程。
对啊，不仅您自己学啊，你也从事教学，让学生听从自己内心的感觉去选择字帖。在您看来啊，艺术教育的核心应该是传授技法，还是激发内在的感受与个性？
其实这也是中西文化的一个冲击，对，西方很多的它都是到后来就是特别的是注重的就是个人的发展，不要限制，但是中国到后来就是主要的这一套教育限死人的，害死人。我前几年看到一个视频，就是在什么一个大要高考大学里面考艺术的一个大教室，这大的一个像一个 football 这样的一个，多少人聚在那里都在画这种同样的一个东西，等于是画一个肖像，画就写生也好，对不对？就是教育就是让我们就是这种就是以技巧的其实我们的文化，当时我们中国开放的时候，我们后来那我们这一代就看到的时候，其实也接触了一些从法国回来了，后来就变成苏联的这种方法。OK， 为什么会创造这样的一个技巧？当时这样的话呢，就是说你可以重复性，可以有判断，教容易 ，OK， 学也容易，但是后果就是非常的害人，你就。出了这个模子以外你就没有办法，他不再创作。但是现代西方有些东西呢也太过了，他就是有很多时候现在又回来一点了，我知道他就是很多就是什么 MFA 啊 BFA 啊，就是 Master 的，甚至他很多人连画画他写生的功夫根本就没有，他就是说创作什么东西都创作，这种是两极的一个分化。但是在欧洲人文当中，很多的时候都是突过学院通后都是这个样子，他都会有一个鼓励的人就创作，会所以后来产生了很多的印象派啊什么这种东西，他说我不要再模仿这些东西，我要看自然的东西。然而可悲的就是说艺术领域所有的领域，我相信就是说把旧的贵族打倒了，新的贵族成立以后，他就用新的规矩来套着你。所以在我的教学当中，所有的教学我其实很多鼓励，我也发现有几次就是从那个大陆来的一些小孩子，我给他们的鼓励，我叫他们变反而吓到了他们，因为他们一直在学，他不知道怎么样这样的去自我的一个价值，自我的价值，他们一般的很多的价值就在你把这张画临摹好做学好了 OK， 所以你当他鼓励说你画出你自己的东西，他就迷茫了。那么在我教那个老外，其实我们都大家都老外，就是教国外，我就提议他们就是主要的事情说如何把自己的情感融入进去，如何去看，如何去体验，如何去表达。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2026年西雅图华人春节晚会即将于2月8日星期天晚上6点半，在美国顶尖音乐厅西雅图 Cinema Royal Hall 隆重上演。由邓丽君文教基金会认定的小邓丽君、台湾著名歌手张静云、荣获国际魔术师协会最高荣誉梅林奖的魔术大师孙征，曾登上太阳马戏团舞台的国家一级杂技演员赵春丽、李佳夫妇， 央视星光大道走出的著名少年歌手王鹏翔，中国创造营学员李诗田，宝丽金签约歌手王佩，以及蒙古马头琴姐弟小乐队 ZJE， 精彩节目轮番登场，定会令您目不暇接。还有舞蹈、话剧、戏曲、少儿朗诵与器乐演奏交相辉映，这是传统与现代的交融，这是东方与西方的相遇。票价32美元起，10张以上团购85折，心动不如行动。请访问 freeroyalhall.org， 搜索 Seattle Spring Festival Gala， 或致电2016-619-8698，立即锁定属于您和家人的春晚门票。回家的感觉，2026年西雅图华人春晚，我们一同庆祝。风暴季节到了，普吉克能源公司为您保驾护航。通过以下步骤与 PSE 一起做好安全准备。第一步，准备应急包，把水、食物、现金、手电筒、收音机、电池等必需品准备好，随时可用。第二和第三步，制定应急计划并下载 MyPSE 应用程序，以获得停电服务更新。做好防备，保持联系。上 PSE.com/storm 获取应急包清单。风雨同路，共度难关。
刚才在画室里看到一张非常可爱的小猫的一个照片，你也提到捕捉小猫落寞神态的瞬间以及梦境的赶快记录，您似乎是一位瞬间捕手啊。在您看来，一个值得入画的瞬间必须具备哪些特质？是情感的真实、形式的张力，还是哲学思想的闪光？
哦，你这个问题问得太好了，这些已经都包括了真的是这个样子。因为你在问到前面的时候，还没有讲这个三个要素的时候，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一个真实情实的真。你要捕捉这个，就是跟你对上了眼，就是这样，这是最真实的
连接。
然后像这个哲学的闪光这种东西，都其实是底蕴在那里，然后在这个时候它就一起迸发出来的。它是通过形式、形象 ，OK， 甚至于声音，有的时候你看到的声音，通感里面，我会有的时候看到这种声音。比如说我画画里面，哎，它这个是一个半音阶的，哦，这是一个大调型的，你就会有这种感受，这个时候是最真实的，所以是最一瞬间的，一瞬间的东西是最真实的，你来不及去修饰它、装饰它，它是你自己内在自己的。跟一个
你还来不及修饰，你要赶快把它记录下来。
嗯，所以有
一点点改变。
对，有的时候记录本身这个过程就是一个罪魁祸首。
嗯，
你会去改变，你去写，也有的时候就不好了，哎，就过了。就比如说写作也好，
会，
但是你就是一些就啰嗦了。这样，我现在讲话也是就这样。最哎，我刚刚一时激动，听到你问的这个问题，一种激动。然后我现在开始解释的时候，我自己的那个，有的时候就觉得哎呀，自己说了太多了。是这样的感觉，所以这个真实呢，就是一触即发来了，但是它就跟平时所有的这些你生活的一个体验全部联系在这些。所以你看到有的时候人家，我就看到一棵大树，我非常激动，会想手无足蹈，那别的人看见这有什么好看的，就是这样一棵树。甚至于你看到一滩水，你就会那么激动，对，所有这些都是个人情感，所有你讲的张力啊、形式啊、OK 逻辑啊，在里面的情感的一个完全的一个沸点，就碰到了那一点，就到了这个沸点，你还不知道，所以这是真实的。
你刚才举这个大树的例子很有意思啊，《庄子》里《人间世》有一篇文章写的是立社树，一个匠人带着徒弟经历一片特别大的树，然后这徒弟好开心啊，说这么大的树可以做官，可以做大船，还可以做房梁，什么都可以做。但这师傅就一直往前走，不停这个脚步。徒弟很好奇，说：“师傅，这么大的树，你为什么停下来？”然后师傅就说了一些理由，因为这树很空啊，做你刚才说的那些都做不了。它不是栋梁之材，它其实就是一个散木。然后后来晚上，这个树就给这个师傅托梦，说：“你凭什么说我是散木？你还是散人呢？我就是因为这现在这个状态，我才能活到这样啊！我如果是你说的那个样子，我早就被人砍了，我怎么能颐养天年？”所以你刚才说你看到一棵大树，你好激动的说别人无动于衷，我就在想，每个人对于一个物体的看法真的是有不同的角度啊，即使是同一个师门下的师傅跟徒弟，
一个妈妈生出来的孩子都不一样，对吧？我们中国人最容易讲，十个手指生出来都不一样长短，所以就这，对对对，这就是说我画画的也是一个，说我的画好像画完了，其实没有完成，因为观众再去把它完成。所以一百个人看为什么会有不同，因为就像你刚才讲的，也到庄子里面也是，他看到大树的时候，他看到这幅画，他每一个人的诠释啊，就是他自己内心的一个反应。所以当你喜欢这幅画的话，就是等于是说我画画时候的潜意识跟你在看画的时候你的潜意识相匹配了，这就所谓的共鸣。
我这么多年啊，我好像第一次在此时此刻突然理解了一些人看到艺术品会泪流满面。之前我一直都不理解，一幅画咱们说又不是立体的，在我看来可能还不如小的时候一个音乐贺卡来的直观，一打开啊，音乐贺卡的铃声响起来，还有一个小立体的房子在那。一幅画，一幅平面的二维的画，是有什么样的力量可以让人为之癫狂，为之痴迷？我是不理解的。但是您刚才说到，至少在那一刻，创作者的潜意识和观赏者的潜意识是相同的，是能匹配的。哦，此行真的是收获匪浅。刚才咱们也聊到光和影啊，就影子更真实还是实体更真实，这是非常核心的一个所有人都关心的一个问题。在您的作品，像刚才咱们看到的意大利广场的那一幅，您是如何通过构图和光影去引导观众去质疑，去思考究竟什么是真实？
另外又是一个难题，就是描写一些画 OK 啊，大家没看到的。我先插一句别的话，就是说像连着你刚才问的问题也讲的我们的对话一样，就是说当有的时候画只是一个形式，它在呈现在那里，每个人他就自我的一个跟自己内在的东西产生了一个共鸣啊。其实有很多时候，其实我到外面去画画看画廊的时候，不是画展的博物馆，它都有耳机带给你介绍这幅画，我几乎一概不听，因为这会带偏人，因为这些只是让你讲故事而已。我只是站在这个画面前，我感受 OK。所以你刚才讲的，因为我就感受到了很多的东西，包括光影，我们现在谈的这个光影为什么会对我有那么兴趣呢？就像梦跟现实一样，那么光影里面我也认为就是到底是影子真实还是这个实体真实，大家都可能说当然是实体真实，那我觉得是影子更真实，因为它影子反而可以变，在光的不同的作用它可以拉长，你把它投影在上面，你可以把它 twist， 你可以把它扭曲，它呈现了完全一种不同的一个美的形式，所以我觉得它是更真实的，更美的。美是真实，美不是这一个形式上的哦，颜色很好看，单单的这样的事情，是一个内在的这样的一个美。那这个需要手段，有很多东西需要手段，一幅画它需要构图，把张力表达出来，因为张力会的，我觉得就是又要和谐又要有张力，怎么样来表达，就是通过很多的颜色的厚重 OK 虚实，所以用中国人讲的这个气韵生动，对啊，画画六法里面都有这样讲，西洋绘画里面其实也是这个样子，这是对美学的对心灵冲击的这一个共同的点，文化的一个人的一个共同点。所以构图啊就可以带着人的眼睛这样走，我记得我在巴黎那个卢浮宫里面，我对着那个德拉克鲁瓦是我最喜欢的画家啊之一吧，然后我就看着他画，我就看了很久，然后在小本子上画的，然后旁边有个人他是学电脑的一个印度人，他看了我很久，他说哎，你一直在看这个，你是到底你看什么东西，他不懂，然后我就跟他讲我的这个画家他有这样的想法，我在跟他产生着共鸣，我觉得我看你看这个头啊，这几个点啊，这怎么样一个圈圈让你这样回绕过来，让你产生到集中到这一个点的一个夸张，然后在你停留了多久，然后你再往前走，他 surprise， 他非常惊奇，然后他说啊、哦，他跟着我，然后结果他也在我旁边坐了15分钟，他一直在体验着，他就是这样，就是说你需要有形式， OK， 要让人家产生。所以现在很多你就是现代化里面就是说他有意的用一种夸张的一个视觉的所谓的冲击 OK 震撼来想要抓住别人的眼球。像你刚才讲的那些很多的什么东西，这个包括动漫啊现在动画、啊、什么这种东西，为什么他还去加入了一个动的声音，所有这些东西就把人就更加容易吸引过去。这真的是一个优点，但这也就是让画画有的时候觉得不需要再画画，哎，但是这也是一个缺点。什么叫缺点呢？就对一个纯画的人来讲起来，就是说，对世界上有很多东西冲击太快太多的话，它就变成一个浮躁。这其实蛮怕人的。现在很多就是停不下来，不会感受一个画，不会去体验，就整个的就是说听。哦，这个是一个名家的，就像我们前讲到的 ，OK， 这是达芬奇的、毕加索的 ，OK， 那就已经冠于这个名字，你根本就不用看。哦，这是谁谁谁，是哪个院长的？这样的东西呢，就造成了很多的一个浮躁，就不能就去体验，就不能让自己内心的东西，所以呢，就变成了很多的隔阂。我现在很多就是我自己画画，我就说定下心来，你静静的，你让你自己的内在跟他去沟通去，当没法沟通，这也很现实。OK， 那这幅画我没办法沟通，这个事情，这个画家的东西我一样看过，我都没办法沟通。你看，这就是生活 ，That's OK。但是你自己首先做到你自己，
是不是从事艺术创作的人，内心都要是一种，无论他的画的表现形式是什么样的，他的内心是不是都是要存在那么一片的宁静？才能让他产生一种心流去专注创作。
宁静是一部分，也有可能就是一片愤怒，一片悲哀，都可以，这都是一个刺激点。
对，我其实想说的是，就是产生一种心流的状态，就在这个状态中，他只专注做这一件事情，无论那个情绪是愤怒的还是悲哀的都不重要。
嗯，对，
即使是您刚才说的愤怒，他的内心也是宁静在愤怒上。宁静不是一个情绪，它是一个状态。就只有这个状态，你才能专注在一件事情上，才能把这件事情最大限度的表达出来，当时的那个情感。
对，讲得很好，这对。
嗯，你也喜欢调侃当现代艺术哈？比如之前咱们聊过，您跟我们庄子读书班的同学在说，您在博物馆地上放标签、放衣服，这种幽默和批判性啊，是您应对艺术世界荒诞感的方式吗？在您的正式创作中，是否存在这样一种戏谑或者反讽的维度？
没有那么高尚，可能只是妒忌。
妒忌人家可以在纽约艺术博物馆搬展
览，装一个垃圾你都可以，对不对？这就是垃圾跟艺术的一个界限。其实1936年的时候就有一个案例就是这样，从英国进来的一批废铁，后来就这个诉讼到法庭上去，因为要加税，但艺术品就不需要。就变成了一个争论，就说后来就是法院就裁定说，假如有艺术馆说是他要展览你的话，这是艺术，这就变成艺术；假如没有，那你就是垃圾，就是废铁。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我们的节目也接近尾声了，那最后呢，我也想请于明老师和大家分享一些他对曾经的自己和对未来的一些感受。于明老师回顾过往，如果对80年代那个刚踏上美国土地的年轻的自己说一句话，您会说什么？展望未来，除了绘画，您是否还有未实现的、渴望尝试的其他艺术形式或生命体验？
哇，这是一个又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题目啊！但是我简单的来说，就是说我会仍旧对自己说，你做了一个很好的一个选择，而且要对自己的选择负责，这也是我鼓励我自己一直这样说，人生当中就需要做选择的，但做了选择你就要对这个选择负责，无论是怎么样的结果不在于你自己这里完全。所以包括愿不愿意做别的尝试，艺术这样东西，我现在有的时候还做不了这个选择，因为被束缚了，胆子很小，有的时候觉得胆子太小，我为什么不能更加的？我其实做了一些雕塑，就是把回收品做一些雕塑，也有很多人就调侃我，这算是艺术吗？哎，这就看你怎么看了，对不对？但是我就说我的选择，就是说我要去迎合大家这样做吗？还是我自己就是内心 我在门口做了一个 maze， 就做了一个道路，就是让人家，让我自己，其实我隔三差五我都会在上面走一下。这条路就是用盘子弄出来，就像我们走的那种 maze， maze 中文叫
迷宫
啊，迷宫，对，就会来回回旋啊什么。那这个路呢，有宽有窄，有让你停下来的时候，你也可以走出去，但是又可以在里面欣赏一些别的东西，选择不同的道路，结果又回到了自己。就等于说，我们的选择就像 Robert Frost， 美国的啊很有名的一个，
我也喜欢那首诗。
对，就 The Road Which Is Level Traveled， 就是那些少有先有人走的那条路，对。啊，所以呢，就是这也是等于像是一个座右铭，我们的生活当中。哎，包括装置的理论也是这样，对不对？我们就是有很多时候我自己做了选择，我甚至不需要做这个选择。
非常感谢一鸣老师的分享，观众朋友们也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